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每一天为你播送良友电台最新的节目消息啊！
啊，除了是最新的之外呢，当然也是最广阔的，我们是全面的来了解良友电台。
对对对，所以呢，就有两位不是太新的同工，就是万峰跟康宁呢一起为你主持。
我以为你说有两位一老一少的同工一起来配搭呢。
不敢说你老，你是姐姐而已。
我说你老，我打手小说
我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那我在想呢，其实呢，在惊动人心呢这个广播剧节目里头呢，我们有时候做老人，有时候。啊，小孩啊你啊，有时候呢就是做新人，总之每一次都是新的。
是啊，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广播剧嘛，其实惊动人心呢，你如果说它是一个圣经广播剧呢，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准确，因为呢有一些内容呢不是圣经的内容的，我们应该说呢是圣经背景的一些广播剧。
对了，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理解圣经的故事，还有当时周边的整个历史的处境。我最记得呢，以前我曾经有大概一年左右做过惊动人心的广播剧的监制。我记得呢那一次呢，我是专门翻译还有改写了这个约书亚记的那个广播剧。那个时候呢，这个吴宝林还在，他就每次都是杀冲啊那些
战争片
对对对，
大片呢，
因为我改写的嘛，每次我只会写这个冲啊杀哦，很痛啊那样
啊，这个就是其实透过一些声音的效果来营造整个气氛嘛，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战争的场面形象化也是很成功的啊。
对，还有呢，现在呢最流行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头通常哎说耶稣快来录音了、啊、那样，就是其实杨天成因为他永远都是当耶稣的角色
啊。不过我们也发现呢，因为有时候如果有一些特别圣经故事里面很多都是男的角色，那我们其实男主持人不是很多嘛，要演那么多角色的那个戏剧就很难了。
最困难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孩子，然后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都是男的啊。
是，那为什么你不找我来女扮男装呢？
来，你试一下。
很难很难，我知道很难。
对对对。
那惊动人心呢？现在就有月月来当主持人的，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有更新。过去呢，我们播过很多的不同内容了，比如有耶稣精彩的一生，那这个当然是比较长的一个系列，讲到耶稣的一生了。那另外呢，也会可能有一些短的系列，比如士师时期的妇女，就会讲到一些女士她们的故事了。另外也会有上帝的试炼，那透过不同的试炼，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些启发。
对了，这个广播剧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呢只能够收听一个月的节目，但是呢它每个礼拜放两次嘛，所以我们只能够收听前八集到九个的节目。那怎么办呢？
既然是这样呢，就要下载存起来了，好东西保留下来。
那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呢请芳华老师呢来讲解广播剧的制作。那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参与，一起成为耶稣的门徒还有雅各的儿子。
万峰啊，那个不是新的栏目，那是广播梦工厂，我们的已经播了很久的一个
新课程嘛，
那是新课程
啊。对对对，
所以呢如果对广播剧有兴趣的赶快来吧，芳华很有经验呢 很快就有新的课程出现了。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电邮地址 iRadio@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iradio@liangyou.net。
重永远是对的。广播梦工厂第五颗，听众优先。
我是唐华，从这一节开始呢，我们会用良友电台的几档节目来说明听众优先的观念以及应用。我们会谈的节目呢，分别是《诗人座前》、《微波出炉》、《无限飞行号》，还有新的节目《喜乐森林》。这几个节目都有它特定的听众群的，而且在构思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呢投入一定的力量去了解这些节目的听众对象的。那我们先来听听《诗恩座前》这个节目吧。
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
欢迎来到今天的施恩座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有人说代祷啊，最大的意义不单只是在于表示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当然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祷告有能力的观念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稍稍的调整一下。其实我们之所以会代祷，关键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不信任。换句话说，我们不相信单凭着自己真的能够帮助人，使人归正，使人真正的信主回转。其实我们在代祷当中呢，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求神介入在其中，求神的手，求上帝施恩的手来行奇妙的事。
这是一个关于祷告的节目，节目的名称没有祷告的词句的哈，但是呢，施恩座前就让人意识到祷告呢不是一样宗教的活动啊，或者是一种的礼仪，乃是呢来亲近父神的一个行动，来到施恩座前啊。这个节目的听众对象是什么人呢？第一当然就是信徒了，就是那些愿意学习祷告、有祷告心智的信徒，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鼓励他们，也可以用别人祷告蒙应允的见证来鼓励他们，可以大家一同学习祷告。我们这一些的听众，他们需要的是榜样，需要的是旁边的扶持，有人在旁边打气给他们加油。那么这个是第一种啊，一般性的听众对象。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的听众对象，就是有需要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可以是信耶稣的，也可以是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们共同点呢，就是感觉到有需要。这种需要呢，可能是物质上的，但是还可以呢，是在心灵上面的，都可以来到施恩座前向天上的父神祷告。那我们不要以为呢，只有信主的人才需要祷告的，那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事实上也感受需要，需要外力的帮助。当然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找错了对象，那我们却要关心他们，引导他们一同来到独一真神的施恩座前祷告。然后这个节目，因为我们的听众对象是愿意学习祷告的信徒，我们也为了那些有需要的人来祷告，所以呢，节目内容方面的构思呢，就是能够根据我们听众的需要来构思我们的节目内容的。 刚才讲到了，我们可以呢在内容上面包括有关祷告的圣经有很多方面的教导，我们可以呢在节目里面用讲道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分享的方式来把那个真理教导。那节目内容也是因为听众对象的需要呢，我们就提出一些祷告的需要了，或者是祷告的事项，譬如说一些个人的祷告需要，但是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群体的，是教会里头的需要，甚至在社会上面的需要，以至于啊全世界的我们都可以关心，可以放在祷告里面的。特别在普世宣教方面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在祷告里面纪念，实在祷告支持呢是打这场属灵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节目的内容以代祷为主了，就可以引导信徒从自己的需要啊转向关心别人的需要，也可以引导人关心神国度的需要，好像刚才提到普世宣教的需要，这个是节目内容上面可以的因为听众对象而产生的一些的单元或者是环节。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呢以真人真事的方式来呈现，假如能够用访谈方式来进行的话就最真实了。不过我们这里呢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帮助听众朋友明白神听祷告的真理，因为神有他最好的安排，他垂听祷告了，但是不一定按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想法来成就的，这一点呢我们要留意。那么代祷事项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就是有听众的参与了，要由听众来提出祷告需要。听众另外一种参与就是在代祷的行动当中经验得到的，所以这类的节目呢会给听众朋友很强烈的归属感。祷告节目要真诚啊，不要为了做节目而祷告。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给你一个挑战，你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祷告的节目，特别的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呢？好了，我再一次的提到请学员做一些的作业，就是请你以心目中所特定的一群听众为对象，你针对听众的需要构思一个广播节目，你要把这个广播的构思写下来，在你的作业里面呢就要列出所服事对象的五个特色和三个需要。
广播梦工厂逢礼拜六和礼拜天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iradio@liangyou.net。
有一个牧师跟我说呢，他每次预备讲道的时候呢都会将他教会的会众分析为十个人的人格，然后呢就每一次我挑三个人就专门为这三个人去预备讲道。
哦，那就很能够贴近这些会众，
对，就随机三个人呢。
哇，但是呢如果他那一次讲道是督导啊一些啊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容易大家都对号入座啊？
所以他那个要模糊的，例如康宁有两个女儿，但是我就讲两个儿子啊，就将不同的性格配在一起。
那听众朋友，希望你在这个学习里面慢慢的掌握你的听众群，跟你说再会了，
再见。
人生道路上，我们手牵手。